什么是女性杀害？性别和谋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在讨论女性被杀害的案件当中，我们需要特别讨论性别的因素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回应这个问题？你好，欢迎收听 Vita 的性别笔记本。这是一个由 Creology 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挑战网络上、社会里最常见、最众说纷纭、最争议不休的性别议题。每集节目将挑选一个性别关键字，用浅显轻松的语言和你一起直奔女性主义者的内心，一起笔记这些议题的争论核心到底是什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 Vita 的性别笔记本，我是 Vita。 大家最近过得好吗？就冬末春初，天气不太稳定，最近身边的朋友又纷纷的生病了，就感冒啊、诺罗病毒啊等等等等的。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早晚要记得保暖。如果今天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微靡，也是因为我这两天也不太舒服，虽然不是感冒相关的，但因为我再不录音呢，我这个礼拜就要开天窗了，所以只好委屈一下大家的耳朵。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人真的不能拖延症。因为我其实上个礼拜本来就应该要把这集节目录完了，但是它一直被我搁置，对，所以凡事想到就要尽快去做。好，节目上架的这个周五正好是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其实一开始是20世纪的时候，女性工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劳动权益，包括缩短工时，包括更好的薪资，而发动的串联活动，然后最后才成立的国际妇女节。所以理论上来说，在国际妇女节最相关应该要讨论的话题应该是劳动权益相关的。但我今天想要聊一个不太一样的话题，但是同样也是反映了女性权益的事情，然后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那就是女性杀害，所谓的 femicide 或者是 feminicide。 不管是 femicide 或者是 feminicide， 大家知道这就是两个字的组成嘛，就是 feminine 跟 homicide， 所以指的就是对女性的暴力杀害。中文呢其实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大家很固定通用的一个翻译方法。女性杀害是如今比较常看到的一个说法，或者是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女性谋杀这个说法，还有厌女谋杀。我觉得女性谋杀可能没有那么精准，因为谋杀这个谋字就可能会传达一种有预谋的感觉。但是尽管 femicide 它确实是带有特定的动机，它不见得一定是事先计划好的。所以在这个考量之下，我会觉得女性杀害可能还是比较适合的说辞。至于厌女谋杀，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精准的说法，因为事实上 femicide 之所以会发生，其实就是厌女机制在发挥作用。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对厌女这个词的用法有一点点广泛，很多人听到厌女这个词的时候还是会立刻联想到一种情感上的感受，就是对女性的心理愤恨。那所以如果我们用厌女谋杀这个字的时候，可能就会听到一些反驳，是说没有啊，这个杀害女性的这个行为人他并没有恨这个女人，他其实可能反而还很爱这个女人。譬如说在情杀案件里，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子的反驳，所以这让厌女谋杀这个词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些误解。所以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今天还是主要使用女性杀害这个词，虽然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学术或者是顺口，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词。好，其实女性杀害还真的不是什么新议题，就是它不断的固定的不可避免的持续在发生。 那为什么今天还是想要聊聊这个话题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这件事情还是太常见了。然后我也想要跟大家聊聊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把性别这个面向拿出来讨论。因为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说，男人跟女人都有可能被杀害，甚至其实男性每年死于暴力和谋杀的人数是更多的。那所以为什么女性被杀这件事情有其特殊性？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说，女性杀害这件事情和男性所受到的暴力杀害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其实如果有在关注这类事件的听众朋友呢，大概最近可能就从去年年底开始会留意到很多相关新闻。比方说去年年底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一起事件，意大利的一位女学生朱莉亚，她和男朋友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觉得男友的控制欲太强，所以提出分手。那在分手之后呢，这个前男友约她出去，最后前男友就将朱莉亚杀害并且弃尸在路边。朱莉亚的死亡在意大利引发了50万人在各个城市上街抗议。促成这么多人上街抗议的原因有很多，一个可能是我们可以说朱莉亚算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的打刮胡完美受害者，尤其是他被杀害的隔天，他原本预定是要参加他的论文口试的，所以这就让很多人觉得说这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女孩子，然后她就这样死了，所以引发很多人的愤慨。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类案件在意大利的普及性。根据意大利的统计啊，包括朱莉亚在内，意大利在2023年年间有102位女性被男人杀害。关于朱莉亚的这个案件，报道者有一篇很详细的报道，我会把那个连结放在部落格的文章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在朱莉亚这个案子引发了很多抗议之后，我们在意大利也会看到一个很典型的反应，就是有立刻有很多人会跳出来想要撇清这件事情和性别之间的关联，认为暴力就是暴力，我们不需要区分特定的性别。然后甚至有意大利的政治人物会主张说，意大利已经不是一个父权社会了，女性已经很平等了，这只是一个特例。但问题就是，这真的是特例吗？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各处的数据，就会发现完全不是。你看光是在意大利，2023年一年就有102位女性被男性杀害，所以这件事情显然是带有一些普及性的。换句话说，没错，暴力就是暴力，但是谁会受暴，然后如何受暴，这却和性别很有关系。而在意大利之外啊，今年年初有另外一起引起比较少讨论，但是光从现有资讯看来也很可能是很典型的女性杀害案件，是发生在矽谷的工程师的杀妻案。在这起案件中，在矽谷担任工程师的中国裔男性被有人发现他徒手在家里将妻子殴打致死。但因为这起案件至今开庭三次，但是当事人都没有出庭，所以我们对于相关的资讯得到的了解还是不太多。但是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特征是非常符合所谓的女性杀害的。除此之外啊，在过去几个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有关的报道，比如说英国卫报报道说，土耳其在今年的2月27号当天一天内就有7名女性死于所谓的打刮胡情杀。而在肯亚则是在今年1月里就发生了14起女性杀害的案件，然后肯亚女性也因此上街抗议。或者是在去年年底，其实阿根廷的女性也走上街头抗议，阿根廷明明性别暴力如此严重，但是新上任的总统米雷却反而计划取消相关的保障。那在阿根廷统计数据是显示，2023年内因为性别因素而遭到杀害的女性和女童人数高达322人， 这是表示几乎每天就有一个人遇害。那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前移啊，还可以找到更多更多更多相关的例子。譬如说，可能有朋友还记得去年香港发生的名媛分尸案，或是再往前2000年的时候，西藏网红拉姆，他被前夫在他身上泼洒汽油，然后点火，造成他全身 90% 的面积烧伤，最后他在医院接受治疗16天之后不治死亡。那如果回来看台湾，大家如果用杀妻或者是情杀当关键词搜寻，也可以找到很多案例。譬如说，过去十年来可能大家可以立刻联想到的案子之一，就是当年台大宅王张彦文杀害前女友的案子。而且除了这些个别的案例以外，统计数字也会告诉我们说，对，我们有之所以有这个感觉，觉得女性杀害的案子不断的发生，并不是一个错觉，而是实际上确实如此。所以这里也首先跟大家分享几个相关的数据。第一个数字来自于联合国的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他们在2019年发表的报告是说，在2017年一年当中，总共有87000名的女性遭到谋杀，那其中大概有超过半数的女性是被亲密伴侣或家人杀害的，所以大概是4万多名。联合国的妇女署则是在2022年年底发布了关于2021年的数据，这份数据则是指出全球有81000名的妇女和女童被杀害，其中有56%的人是被伴侣或其他家人杀害的。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2017年跟2021年的数字相差不远，那45000名女性被亲密伴侣或家人杀害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全球每一天平均有超过120名女性遇害，每个小时就有超过5名女性是被自己的家人所杀。再新的一份数字则来自于2022年，2022年呢，这个数字稍微提升了，统计是说有48800名的女性和女孩被亲密伴侣或是其他家庭成员杀害，这表示每天的死亡数字是超过133个人。这个数字不止超过2022年，它也是就是相关的统计进行以来数字最高的一年。那虽然我这里给大家的数字是就是只有3年，而且是都是2010年后的，但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个数字是相对稳定的，甚至是有增加的趋势，就表示女性杀害这件事情不但存在，而且持续发生，而且毫无减少的迹象。而在2022年这个48800位女性当中呢，最多的案件是发生在非洲，差不多有20000名的受害者，再来则是亚洲，是18400人。那亚洲的数据在2021年的时候是17800名，所以亚洲的数据也是微微增加的。那在这里也跟大家补充另外一个有关的资讯，是前面我们说到说，就是在所有被杀害的女性当中，是有超过一半的行为人是亲密伴侣或者是家人嘛？那相比之下，男性的比例是11%，就是说所有死于暴力杀害的男性当中，有11%的人他是被自己的亲密伴侣或是前任亲密伴侣或是其他的家人杀害的，所以这个数据很明显的低于女性。也就是说，女人被自己的家人、认识的人、亲密的人杀死的几率远远高于男性。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研究发现这些杀害男性伴侣的女性，就是当男性是死于自己的亲密伴侣或者是前亲密伴侣的手下的时候，这些犯下杀人罪行的女性行为人通常都是因为长期受暴不堪忍受之后所做出的反击。也就是说，这些女性常常是出于 自慰，或者是出于一种长期受暴之后的崩溃，最后才杀死自己的男性伴侣。那相对的，在男性杀害女性亲密伴侣的案件当中，就比较少这样子的情况。那我们刚刚提的是比较就是全球性的数据嘛，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个别国家的数据。譬如说英国在2020年出版的统计报告，是统计了2009年到2020年间的女性谋杀案件，然后发现平均每三日就有一名女性遭到男性杀害，然后其中是 52% 的案件凶手是现任或是前任的亲密伴侣。德国之声的报道也显示出差不多的结果，德国之声的报道是说，在德国每一天都会有一名男性试图杀害他的女性亲密伴侣或前伴侣，然后这项尝试每三天便会成功一次，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发生的频率是跟英国差不多的。好，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数字之后，我们要回来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所以到底什么是女性杀害，到底什么是 femicide。 从我上面举的各种例子和数据，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 femicide 和亲密伴侣暴力脱不了干系，亲密伴侣暴力也确实是 femicide 案件当中的大宗。但是所谓的女性杀害涉及的不只是这类行为而已。整体来说，女性杀害就是 femicide， 它指的是基于性别相关动机刻意以女性为对象的谋杀行为。所以这里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受害人的性别是女性，那第二个要素则是杀人的动机是和性别相关的。那什么叫做性别相关动机呢？就包括了性别角色相关的刻板印象啊，对女性的歧视啊，一些有害的性别社会规范啊，或者是对女性的性别表现和性行为的管束，还有男性为了表达自己的控制地位，然后以及展现自己的资格感等等等等。所以说白话一点，所谓的 femicide 指的就是女人因为身为女人而遭到杀害的现象，或者其实更精准的说法是女性因为身为父权社会里的女人而遭到杀害。那造成 femicide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父权社会里各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特定性别规范，还有男性和女性在父权社会里高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然后这进而造成男性的资格感，以及男性作为父权社会里的男性对于女性所进行的压迫和钳制。基本上来说，女性杀害可以说是父权社会里对女性的所有的压迫和伤害暴力当中最极端的模式之一。而且作为一个最极端的模式，这类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经常性的是伴随其他的暴力，或者说它是各种对女性的暴力延长之后最后产生的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通常在女性遭受到这样的暴力杀害之前，她们常常已经经历过其他类型的暴力，可能是家庭暴力，可能是同居暴力，然后也可能是其他的不一样的暴力类型，包括了人口贩运，包括了性剥削等等等等，或者是性暴力。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点呢？第一点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不同的暴力行为之间，或者是说这些对女性的压迫行为之间的一个连续性。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知，所谓的女性杀害，所谓的 femicide， 它并不是一个偶然性的行为，它并不是一个巧合，或者是一个就是机缘事件，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然后带有连续性的，然后和这个社会里其他事件其他性别相关的控制、压迫、管束等等一连串的事件彼此相关，然后彼此联系，然后最后形成的一个动态性的结果。所以这就是女性杀害和一般的凶杀案、一般的谋杀案或者是其他的暴力事件 很大的一个差别，因为其他大部分的暴力事件是随机的，是突发的，受害者并不一定是被特别挑选的，或者说对他们通常是和受害者本人所涉及的行为或环境或者是他所处的情境有关的，但他涉及的人仍旧是相对来说不是一个身份性的本质上的考量。但是在女性杀害的案件里，女性之所以成为受害者，和她们的性别身份脱不了干系。这里的性别身份指的并不是说因为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因为她没有阴茎，所以她特别被挑出来当作受害者，不全是这样。这里我所谓的性别身份所代表的意义是指说，因为女性这个身份在父权社会里被赋予的期待跟角色跟规范，然后以及女性在父权社会里相对缺少权利这件事情，以及男性在父权社会里如何思考他们和女性之间的相对关系，最后导致了当女性和这些所谓的性别规范产生冲突的时候，或者是说和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期待产生冲突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暴力行为。那根据这样的定义，如今大部分的国际组织跟研究把女性杀害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说到的亲密伴侣跟前亲密伴侣所造成的杀害，然后在这类案件里，如我前面所说，这个杀害的行动通常是一连串的暴力行为之后最终的一个最极端的结果。当女性被亲密伴侣或前亲密伴侣杀害的时候，通常他们在这之前就已经经历过其他的暴力行为了。这个的重要性会反映到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女性杀害这件事情，这个我们之后会再提到。那第二个类型就是由其他家人、其他家庭成员所进行的杀害，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所谓的名誉杀人，就是 honor killing。 这类的暴力杀害事件通常发生在比较特定的文化背景跟社会环境之下，通常是因为这些文化、这些社会环境有很严格的对女性的性别规范，然后因此在女性有不符合这个社会规范的性别相关行为的时候进行的一种惩罚。那通常这个惩罚的缘由就是会是说是为了要保护家族的名誉，就譬如说当可能女性有婚外性行为啊，或是在婚外生育啊，或者是甚至可能女性被强暴的时候，因为这些文化对于女性的性的固着刻板想象还有压迫，所以导致这些女性的家庭成员会觉得他们必须要以杀害这些女性来，我们怎么说呢，打刮胡清理这个家族。第三种情况则是指的是非家庭成员所进行的杀害，那这就可能包含了很多情况啊，譬如说性暴力伴随的杀害，或者是在人口贩运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或者是性工作者可能遇到的杀害等等等等等等。那加害人跟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他们可能是认识的人，他们可能是不认识的人。但是就像我前面一开始说的，在这里啊，当然就不是指的说所有只要是受害者是女性我们就一定等同于女性杀害。性别为基础的动机是这里如何判定女性杀害的关键。联合国在2022年的时候出版了一份关于女性杀害的一个统计测量准则，因为我们前面在讨论统计数据的时候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就这个统计数字其实还不是非常的完备，这主要跟就是世界上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搜集相关的资讯，那有搜集相关资讯的国家当中大家可能用的那个标准都不一样，就是像我们前面所提到这个性别相关动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判定嘛？那或者是很多时候其实因为缺乏对于女性杀害这件事情的特殊性的了解， 所以执法单位并不一定会针对这些案件有敏感度，然后做出特定资讯的搜集，譬如说行为人跟受害人之间的关系啊，譬如说是不是曾经有过暴力史啊，或者是等等等等其他的缘由。所以考量就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还是了解这么少，联合国就出版了这一份就是统计测量准则，希望可以帮助各个国家更好的去判定女性杀害是什么，在哪些情况下女性杀害发生了，然后去更好的统计这些案例，然后进而可以去分析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案例有什么的特质等等等等，然后以帮助我们去回应跟避免跟处理这些问题。那在这份统计测量准则里面呢，针对这第三类型的女性杀害，联合国就提出了八个指标，其中包括就是比如说双方的过去的关系，然后过去是不是有相关的暴力史，然后这个暴力的杀害是不是来自于其他类型的剥削的结果，比如说前面说到的人口贩运，或者是这个杀害事件是不是同时伴随了其他类型的暴力行为，譬如说特意的对身体的损伤等等等等的。我也把这份准则的文件放在部落格文章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它是一份蛮长的文件，然后比较技术性，那主要事情是就是帮助各个政府可以打造一份更好的资料搜集的工具。那唯有当我们搜集了这些资料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更好的去为女性杀害下一个可以操作的定义。那这个操作的定义的重要性，就像我刚刚说的，存在于我们才能发掘更多潜在的案例。因为事实上，很多研究的单位啊，跟研究者都会告诉你说，女性杀害的数字可能是被低估的，因为可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因为缺乏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所以根本就没有把它纳入考量。所以一个更好的统计工具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普遍性、严重性，然后特殊性。然后唯有当我们可以准确的或者相对准确的为这件事情命名，然后理解这件事情的类型、特征然后模式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预防跟阻止这样的行为继续发生。其实我们在讨论对女性的暴力，或者是说我们在讨论亲密伴侣暴力的时候，我们的讨论方式在过去几十年来是有转变的嘛？从最早这类的暴力行为会被视为是家务事，然后甚至是无法进入一般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进行讨论，到我们逐渐的慢慢把它视为一个公共的议题，一个公共卫生的议题，一个社会性的问题，然后是一个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问题。那到如今，我觉得去讨论女性杀害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就是在于我们在更精准的去看见女性所受到的暴力的特殊性。我们在讨论很多对女性的暴力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人们有一种欲望是去将这些事情一方面个体化，二方面单独化，就是去排除他们之间的共同性。比方说在亲密伴侣暴力的范畴里，在家庭暴力的范畴里，有人会告诉你说这只是伴侣动力，这是家庭纷争。然后在情杀的案例里，有些人会告诉你说这是 crime of passion， 就是基于热情，基于冲动，然后基于男性不知道怎么跟女性相处而产生的暴力。那或者是在性暴力的案件里，有人会告诉你说这是来自于男性的生物性冲动，然后还有各种各种的原因，包括 男性的经济困顿，包括男性的价值受挫，还有其他各种的原因，然后就会变成说这每一类的压迫、伤害跟犯罪行为，它都好像是单独存在的，他们之间是没有相关性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这些所有的暴力，它追根究底，它涉及的都是同样的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女性在父权社会里的地位，然后男性怎么去看待父权社会里的男性和父权社会里的女性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在这样的性别想象底下被赋予了什么样子的资格感受，去认定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跟权威跟控制能力。所以尽管各个类型的暴力对他们的内涵确实有差异，但是他们背后的根本是一样的嘛。而在女性伤害的这样子的事件里，我们其实就看到，不管它是发生在亲密伴侣暴力的范畴里，是发生在所谓的名誉杀人的范畴里，还是发生在其他的剥削关系里，这些女性都不是巧合被杀的，这些女性都不是因为刚好涉入了某种情境而遭遇到了某种随机的不幸，她们之间是有很明确的共同点的，就是她们都涉及了女性的角色如何被想象，然后这些女性通常都是在她们打破了这些想象的时候遭遇到的不幸。比方说在家庭关系里不够给你的男性伴侣足够的控制感，比方说跟你的男性伴侣分手让他觉得没有面子，或者是你不够遵守这个社会文化对你的某些的行为的要求而有了一些打刮胡背德的行为，或者是当男性因为被赋予的资格感而对女性进行一些特定的剥削之后，最后这个暴力成为剥削最终的产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讨论女性杀害的原因，因为对，没错，男性可能死于战场上，很多男性死于帮派暴力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缘由，整体来说每一年因为暴力而死亡的男性人数确实比女性高，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解释说女性的死亡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然后女性的死亡怎么成为一种几乎是本质性的结果，而且是你不太有办法避免的本质性的结果。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反驳我说，可以啊，你只要不要做那些父权社会不喜欢你做的行为就可以了。但这个说法其实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女性没有做自己的自由？为什么女性一定要遵守这些规范？而且这些规范永远都不是女性自己定的。第二个就是，这些规范永远是流动的，因为规范不是女性定的，而这个规范的正当性存在于父权社会的男性既得利益者眼中，所以男性就可以很几乎是随机的去决定说，今天怎样的行为是符合我对女性的想象，今天怎样的行为是不符合的，然后进而用这样子的理由去合理化这些暴力行为。因此女性被杀害这件事情，它的意义不只是女性被杀害而已，就它的意义不只是女人死掉了，所以我们不能只比较这个死亡人数然后来去决定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因为这里的关键是在于女性是怎么死掉的，以及女性为什么死掉。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就会发现女性死掉的原因，女性被杀害的原因是有很明显的倾向的，然后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不公平的针对性的对女人的压迫跟管理跟暴力，然后这是女性所受到的系统性的弱势，所以这是为什么女性杀害这件事情必须要被拿出来讨论的原因。因为当一个社会里有一个特定的群体，她不断的因为某些本质性的原因而受到不公平的不合比例的待遇的时候，这就是 不正义嘛，那这个不正义就应该要被检讨跟挑战，最好是消灭啊，对不对？再来，每次讨论到女性杀害的时候啊，有一个尤其是近来越来越常见的讨论是，这是一个男性的挫折的反射，或者说当有人指出说女性杀害是一个父权底下的犯罪的时候，会有人反驳你说，不不不不，女性杀害不是父权的兴盛的象征，而是正好相反，是因为父权消退了，所以这件事情才发生，就讲得好像父权社会的存在是为了要保护女人一样。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其实不冲突，然后是彼此相关的。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就是艾略特·罗杰。如果有朋友还记得他2014年的时候，他在加州某所大学，他因为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女性的青睐，所以他有一天上传了一支影片说他要进行大报复，然后他要杀死就是学校里的最辣的那个姐妹会里的各个金发美女成员。他先杀死了自己的室友之后持枪前往大学校园，然后前往了一间姐妹会的宿舍，然后试图枪杀里面的人，但是因为姐妹会的成员发觉他的行为举止有点怪怪的，所以他们没有开门，那他最后是持枪在对街上的行人扫射。所以虽然他最后的受害者不是他原本想要的那些，但是他这起行为的动机确确实实是针对女性而去的。所以当时这起事件发生之后，就很多女性主义者指出说这是很典型的厌女犯罪，但是与此同时就有另外一些保守派的人士会指出说，不，这跟厌女没有关系，这跟性别无关，这只是一个人的精神有问题。然后甚至有一些说法是说，艾略特·罗杰并不是因为厌女而杀人，相反的，他是因为他太爱女人了，所以他才杀人。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我可以说奸巧的说法。因为就是首先，杀人跟爱毫无关联，没有任何一种爱的表现形式是暴力的。其次是，为什么爱可以成为合理化一个人进行暴力的理由？再来是，艾略特·罗杰对女性表现出来的这种情绪是爱吗？事实上不是，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情绪是父权社会底下的性别规范告诉他，他作为一个男性，他应该要享有女性，而因此在他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欲望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感。但是这个挫折感其实造成的来源并不是女性，因为女性并没有那个义务去满足她的性需求，这个挫折感来自的是整个父权社会，尤其是父权社会里的其他男性告诉她说，你应该要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办法，所以你是失败者。那这个失败者的压力导致她决定要对女性进行报复。她之所以选择女性作为报复对象，是因为她觉得女性打刮胡欠了他。那他之所以觉得女性欠了他，就是回到前面所说的，因为他一开始在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底下认定女性作为情感劳动、性劳动的付出者，没有道理不为他付出。所以回到前面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所以这些女性杀害是因为男性在父权底下感到挫折了吗？因为他们的父权力量消退了吗？对，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些男性面临的是父权社会里对男性的想象，然后他们因为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想象而感受到的一种挫折感，一种伤痛。但是与此同时，是什么决定他们如何去处理这个伤痛？是父权规范，是父权社会最早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要如何想象自己男性身份，以及在这个男性身份的想象底下，他们可以享受哪些特权，享受哪些资格，享受哪些不需要受到惩罚的暴力的权利，导致他们在 遇到我前面说到那种挫折的时候，会觉得用暴力来解决是理所当然的，会觉得杀害不满足自己的性欲的女性伴侣是一个合理的惩罚。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这几年会看到一些就是这类的说法，是说两性已经很平等了，然后甚至是因为男性在社会上不断的受到挫折，所以才导致了男性的某些特定的暴力行为。再一次的，我完全同意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对男性造成了压迫跟伤害，但是在对女性的暴力的情况下，说到底也是父权社会的规范决定了男性怎么选择去处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所以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就是互斥的结果。那所以说到底，我觉得没错，我们要认可到男性在父权规范底下所受到的伤害，但是这不会抵消，然后更不会去合理化男性对女性造成伤害的这件事情。最后我想要再简单提两件事情，一个是前面说到，就是所谓的女性伤害不是只有以女性的生理身份为依归为判定的嘛。这里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跨性别女性所受到的暴力。今年年初在美国奥克拉哈马州，有一名跨性别的女学生在厕所跟另外一名同学发生冲突，然后返家之后死亡。那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更多资讯说她到底最后判定的死因是什么，但是可以知道的事情是，这个冲突之所以发生，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奥克拉哈马州推出了就是跨性别厕所使用的禁令，就是规定学生只能根据他们的原生生理性别去使用厕所，然后导致这位跨性别女学生必须要使用男厕。我要讲的事情是，跨性别女性尽管在某些人眼里不能被称为女性，虽然说对我来说跨性别女性就是女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跨性别女性也是女性杀害的受害者。那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满足父权社会底下对于女性的这个想象，因为父权社会的女性想象就是女性要有女性的生育机能嘛，而且要去执行这个生育任务嘛。然后当然跨性别涉及了一些更多的议题，就包括他们怎么去彻底拆解了这个生理性别跟性别角色跟性别表现之间的各种父权社会想象中理所当然的连结。但是我这里想要强调的事情是，跨性别者经常也是这一类暴力的受害者。那和这一类暴力相关的还有另一类的受害者，则是那些没有办法满足父权社会里对男性想象的男性。就是纵然这些人的性别很显然不是女性，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暴力伤害其实也和厌女情节，也和所谓的女性杀害和所谓的 femicide 其实是有很深刻的关系的。因为就像女人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父权社会里对女性的期待跟要求，这些男性也常常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满足父权社会对男性的要求而遭到各种暴力压迫。节目其实已经很长很长了，但是最后还是要再简单的聊一下，就是那我们要怎么办这件事情。一个目前常见的说法是认为说应该要将女性杀害这件事情列为独立犯罪类型，然后透过资料的搜集以及透过这个命名，然后以及透过专属法律的设定，去更好的进行调查、逮捕跟起诉跟刑事惩罚。但是目前并没有国家有真的发展出这样子的法律，或者是建立这样专属的罪名。但是确实是有国家是当女性杀害案件当中性别因素是主要的原因的时候，这个犯罪的严重程度可能会被加重，有一些国家是采取这样子的做法。 我必须老实说，我个人对这样子的做法，就是加重刑事处罚这件事情的功效不是那么的确定。尽管我个人确实是认为去透过某种司法程序让人们去注意到这样子的问题以及正视这样子的问题的严重性是重要的，但是到底要具体要怎么执行，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但我想讲的是，我觉得命名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今天这个命名在刑事的处理的，就是在司法处理的范畴里，可能可以分成不同的方向。一种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可能是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犯罪类型，甚至有专属的法律。那或者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在执法的层面上，可能是有专属的负责的人员，或者是再往下一层的是，我们就算没有专属的执法人员，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是加强执法人员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跟敏感度。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回到我们最前面说的事情，是女性杀害这件事情是很末端很末端很末端的犯罪，它通常有一些前哨的暴力，然后有一些更早的征兆，是可以让人判断说这样子的杀害是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在亲密伴侣暴力的范围里，通常是可以发现一个特定的行为模式的。所以要去避免女性杀害这件事情，其实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去从前端的暴力预防就开始做起。那前端的暴力预防跟处置要做得好，就必须要仰赖我们对这些暴力有足够的认识。对性别暴力议题有了解有关注的朋友一定都听过类似的例子，就是受害女性报警了，可能因为跟踪，可能因为家暴，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报警了，但是因为执法人员可能没有那个敏感度，或者是执法人员可能觉得可能因为法律的限制他没有办法做太多，或是其他的理由而没有当下做更积极的处理，然后最后可能甚至就是在报案的隔天，报案的不久之后，这位女性遭受了更严重的暴力，然后很多时候是因此就被杀害了。我们都听过这样子的例子，那这样子的例子就很明确的说明，就是前端的预防，前端的敏感度跟带有敏感度的处置是多么重要的。那要达成这个敏感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把这个问题证明嘛，就是要去看见这个问题存在，然后这个问题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受害者可能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个问题的行为人，就所谓的加害者，可能有哪些风险因子。那唯有在看见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些不同的情境里去发掘一些蛛丝马迹。当然最最最最后不可否认的就是，这还是回归到性别规范，然后回归到我们怎么去挑战男性在父权社会里仍旧被赋予的某些特权跟资格，这当然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然后这也是基本上就是女性主义的核心问题嘛。我其实没有很好的结论，但是我觉得要去拆解这个资格感跟特权的一个关键之一，就是要去承认性别在其中的扮演的因素啊。那我可以理解，就是很多男性可能在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他的情绪反应是比较强烈的，因为他觉得这好像是在说男性都是天生的加害者，但绝对不是。再次强调一次，当我们在讨论父权社会对女性造成的压迫甚至是杀害的时候，我们指的并不是男性就是加害者或是男性就是杀人犯，我们指的是在这个权力规范底下，在这个权力的架构以及从属关系的定义底下，女性怎么成为受害者。因为这个既得利益的体系，所以男性经常是加害者，但是这里导致这个加害跟被害的关系的是一个父权社会怎么样把男人变成男人，怎么样把女人变成女人的一个机制，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生理性别的原罪。那我觉得男性 如果可以更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男性会明白说去讨论这其中的性别因素的价值跟重要性，因为这也是在为男性去摆脱，一来你去摆脱这个加害者的原罪的罪名，二来也是去摆脱那些父权社会对于男性的不合理的期待嘛。所以说到底，我老实说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很快的消失或是被解决，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更多的理由去不断的讨论它，然后去记住每一个因为身为女人而死亡的女人。哎，今天节目不小心时长又是这么长了我真的是很想挑战，就是我哪一次有没有办法就做于少于40分钟的节目。好，感谢你今天又听我叨叨絮絮这么多。最后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资讯，是跟国际妇女节可能比较有关系的，那就是大家知道，尽管女性的劳动机会如今增加了，但是同工不同酬，男女之间薪资不平等的情况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因此呢，全球各国啊，每年都会有一个所谓的 Equal Pay Day， 就是同薪同酬日。那这个日子是流动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每年固定的日子。那这个日子通常指的是女性要每一年要多工作多少天才能获得和男性同等的薪酬。比方说今年在台湾同薪酬日是2月23号，就是女性必须每年比男人多工作54天才能获得和男性一年所赚的钱同等的薪水。有趣的事情是呢，今年的 Equal Pay Day 在德国是3月6号，而在美国会是3月12号。所以就这点而言，台湾的表现还算不错。这可能跟种族组成啊、产业情况啊，然后还有不同的性别的工作类型有所差距。譬如说在德国，因为德国的已婚已育的女性的就业率是相对偏低的，几乎是欧洲最低的国家，然后大部分的已婚已育的女性都是从事兼职工作而非全职工作，所以这点可能对女性的薪资有所影响。至于在美国，可能跟种族因素有关系，然后也可能跟女性从事的特定产业的类型有关系。对，所以这是一个小资讯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每次讲到同工同酬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跟你说，那是因为女人都投入薪资比较低的产业。针对这点呢，建议大家可以回去看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丁的研究，就在他的研究里是有发现，就是说投入同样产业的男女之间也有很明显的薪资差距，而这个薪资差距往往是因为生育然后还有社会的不平等的性别规则所造成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还是一样，有任何的建议提问都欢迎你写信给我们，留言给我们，或者是如果你有任何特别有兴趣的主题，也欢迎你让我知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